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8年冤狱，陕西宋宪兰再现冤狱被迫害离世；黑龙江法轮功学员李艳杰被秘密判刑5年，5年半冤狱期满，江苏潘旭军又被超期关押。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西安市法轮功学员宋宪兰女士于2019年下半年在陕西省女子监狱被迫害离世。宋宪兰是宝鸡市工程机械厂退休职工，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宋宪兰坚持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2008年4月，宋宪兰被西安市金台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伙同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8年，被劫持到西安市女子监狱迫害。期间，丈夫与她离婚。宋宪兰2015年出狱。2016年7月，宋宪兰被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西安市看守所，后被放回家。2017年3月，宋宪兰再次被西安市莲湖区公安分局土门派出所警察绑架，诬告他的案子从西安市莲湖区检察院转到莲湖区法院。同年7月底，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办案法官霍彪和检察官何飞对宋宪兰秘密开庭。宋宪兰家属指出，西安市莲湖区检察院和法院的操作是违法行为，请律师介入，要求莲湖区法院重新开庭。法院书记员称，法官判完案子就休假了，不再重新开庭。2017年10月，宋宪兰再次被冤判4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10000元。宋宪兰上诉至西安市中级法院，并聘请律师要求重新开庭。办案法官骆成兴欺骗律师，称宋宪兰本人要求二审不再开庭。律师对此不解，与宋宪兰会见求证事实。骆成兴知道自己的谎言被揭穿，气急败坏地威胁律师要调查他。2018年8月，宋宪兰的律师接到西安市中级法院维持原判的所谓二审刑事裁定书。1个月后，宋宪兰再次被劫持到陕西省女子监狱。在监狱的高压迫害下，宋宪兰出现脑溢血、高血压3级等症状，家属被告知宋宪兰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但监狱置宋宪兰的身体状况不顾，继续非法关押迫害。2019年下半年，宋宪兰在陕西省女子监狱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李艳杰女士自2020年3月被警察绑架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大庆市第二看守所，并且不允许家人探视。2021年1月4号，家人委托律师到看守所会见，才得知李艳杰已被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秘密判刑5年。目前，李艳杰已上诉到大庆市中级法院。2020年3月12号，李艳杰在大庆市让胡路区明湖花园校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大庆市公安局龙岗分局警察绑架。这些警察还去他家抄家，抢走了打印机、多部手机、银行的储蓄卡等私人物品。警察强行给李艳杰戴上手铐，还将她未修炼的丈夫和女儿同时绑架到龙岗分局。李艳杰的丈夫和女儿第二天被放回家。第二天，李艳杰被劫持到杜尔伯特泰康县拘留所，后被转入大庆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大庆市龙岗分局警察裸职罪名将李艳杰诬告到大庆市让胡路区检察院。2021年1月14号，家人委托律师到看守所探望李艳杰。据律师介绍，李艳杰是被两个女警察扶出来的。李艳杰告诉律师，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她感觉心脏很不好受，腿痛得走不了路。法院以李艳杰是所谓的组织者为借口，将她枉判5年。据明慧网报道，被非法关押在江苏省洪泽湖监狱的法轮功学员潘旭军先生，2020年11月18号 五年半冤狱期已满，又被监狱超期关押，至今没有回家。潘旭军现年55岁，大学毕业后在江苏省徐州市沛县中学担任英语教师。潘旭军1996年8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他处处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与人为善，邻里和睦。有一年的新年期间，一场大雪覆盖了潘旭军居住的小区，路很滑。潘旭军一个人用铁锨木板将小区内一大段冰雪路面清理出来，干完活他的衣服全都湿透了。2014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在一所小学附近的十字路口，路边躺着一个面部黝黑、衣服脏兮兮的男子，伸出胳膊向路人求救。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但没人理会。潘旭军来到那个男子身边，把他送到他姐姐家中。同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潘旭军看到一辆电动车倒在路边，有个男子躺在一旁，头部有血迹。潘旭军上前喊那个人不行，后来在路过的一位大姐的建议下，潘旭军找到那人兜里的手机，联系上他的同事。这位大姐告诉其他过路的人，我没走，留下来给这个好人作证，我担心他救人反被诬告。谁能想到现在社会上还有这样的好人呢？潘旭军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徐州市沛县法院枉判9年，2003年底被劫持到洪泽湖监狱。在狱中，因潘旭军拒绝强制洗脑，警察便指使犯人私设刑堂，长时间不让他睡觉，往他身上泼冷水，将他按在地上，往鼻子和嘴里灌水，还使劲用手搓潘旭军的右耳，导致右耳剧痛，严重水肿变形。潘旭军绝食抗议迫害，警察又指使犯人把潘旭军四肢绑在床上不让他睡觉，用针管往潘旭军的鼻孔、眼睛里注水。警察盛早才狠狠扭动潘旭军的头部，致使他的颈椎受到严重损伤。警察还强行给潘旭军戴上背铐，铐在货架上数小时，强迫给他套上限制练功的约束腰带，致使犯人掐住他的脖子几乎窒息。2010年11月，受尽监狱摧残的潘旭军出狱回家。2015年5月19号，潘旭军再次被绑架，被枉判5年半，解入监狱迫害。2020年11月18号，潘旭军冤狱期满，监狱不放人，他至今没有回到家。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疫情之下，台湾法轮功学员练功场面感动游客；美国弗吉尼亚州地方决议案，制止本地居民到中国移植器官。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16日下午，台湾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台北自由广场集体练功，演示法轮功的5套功法。在全球武汉肺炎疫情影响下，台北虽然没有往日热闹，但仍有一些外国游客来到自由广场观光。他们看到法轮功学员练功的祥和场面，深受感动，纷纷拍照录影。一位驻台湾的法国记者得悉法轮功学员当天在自由广场有集体练功的活动，特地赶来拍摄。一位来自卢森堡的游客称赞法轮功学员练功场面很壮观。两位日本青年游客在了解到法轮大法已经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后，表示十分赞赏。位于台湾台北中正纪念堂园区内的自由广场是台北著名地标之一，也是外国游客来台旅游的必访景点之一。20多年来，法轮功学员一直坚持在自由广场练功和举办各种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活动， 受到民众的欢迎和喜爱，而同为旅游景点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却成为中共抓捕去那里和平申诉的法轮功学员的场所。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不断受到国际关注。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12日，美国弗吉尼亚州仙纳杜郡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案，从外围遏制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这项决议案列举了多方报告，指出中共在大规模杀戮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获取他们的器官并售卖，用于器官移植手术。这项决议案对法轮功的情况也做了详细介绍。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核心的修炼功法，90年代在中国广受欢迎，学功人数超过7000万。但自1999年7月，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旨在消灭法轮功的全国性的严重迫害，致使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留、关押，并普遍遭受酷刑迫害和精神折磨。另外，这项决议案还提及，美国国会众议院在2016年6月一致通过了343号决议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良心犯进行系统性、国家认可的强摘器官的行径。仙纳杜郡委员会通过的这项决议案将警示当地居民和医学界，如果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将面临参与中共以国家扶持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罪行。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128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的心在哪儿》，作者哈尔滨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7日。经过这次美国大选，我发现了自己的问题，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心在哪儿。20多年的修炼中也一直存在的问题，看到很多时候自己的心更多是在个人的观念与喜好上，而不是在修炼中。这是一个不易察觉的问题。有时我们表现得很精进，在三件事上付出的很多，但现在发现心是个人的观念和喜好比例上更多，而不是在实修中。生生世世轮回中，很多人有对修炼的喜好、认同和向往，形成一种观念，即对修炼的认同藏有满足个人喜好的观念。这种观念形成后，也可以为修炼付出一切，甚至付出生命，但这不是真修，而是为个人的喜好而修。这种观念对人来说也很高尚，但藏有私与情，因为也是对修炼的认同，甚至可以付出一切，所以很难发现其问题，反而认为很精进，从而更能迷惑人。美国大选后，我的心一直跟着浮动，随着事态而高兴与消沉。我想这种状态不对，因为消沉的背后就是对法的不信。我悟到我的心应该在法这儿，越动摇我就越相信， 我们心只属于法，只应对法、对师父充满信心。有了这种认识后，我的心就平静了。你愿怎么表现就怎么表现吧，我该做啥就做啥。我的心不再被带动，而心里充满了对法、对师父的信，很坦然。回头看以前，心被带动只因为有个人的观念和喜好在里面，认为这事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这是加个人的观念和喜好。实际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我们在住师正法，我们在师父的引领下造就新的宇宙，而在正法成就新宇宙中，任何人的观念和喜好是绝对不能够也不允许加进去的。此时我突然悟到正法时间的问题，正法时间问题，我们一直掺杂着个人的观念和喜好，有意无意中在法中找正法结束时间来满足自己的观念与喜好心，而不是更多的抓紧时间实修救人。一认为要结束了，喜好心就起来了，这种心能带走吗？能加入正法中吗？在正法中，一旦加入人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就随之而来，邪恶马上就起。个人的观念与喜好也很容易被魔或旧势力利用，随心而化一些假象，越执着就演化出像真的一样，让你对假象充满信心。这时的心已经在哪里了呢？在法中我们知道，师父真正要的是什么，没有生命能知道，无论层次多高。正法中的事情只要没发生，谁也不会知道。我们的想法和喜好不是标准，所以我们只管对大法、对师父充满信心，我们的心只能在实修和救人上。个人认识有不足，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第一次我为坏人们流下了眼泪，除了慈悲还有善。作者河北省沧州市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7日。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进程，对川普总统的不利消息不断出现，自己的心情感觉越来越压抑。美国一向是世界民主的灯塔，可就是在这样一个民主灯塔的国家，总统有了冤枉却无处申诉，觉得整个世界好像都被魔鬼控制了。善良的好人没有说理的地方，人间的正义得不到彰显。我对那些窃选的坏人和支持帮助窃选的坏人升起了一种无名的怒火，恨不得让他们立刻被川普总统动用军队一网打尽，让全世界看到他们恶有恶报的下场。昨天早晨起来练功，在 MP3 上调练功音乐时，不知怎么把普渡音乐打开了。随着带着无量慈悲的音乐声，我突然感觉到师父是多么珍惜世间的每一个生命，一而再、再而三地给着机会和时间，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希望他们都能够觉醒，都能够得到救度。我的心一下子变得那样的善，从来没有的一种感觉。在这种状态下再去想那些坏人，心里生出一种莫名的悲伤，觉得这些人太可怜了，这样无知无畏地干着坏事，将来怎么办？这样想着，眼里不知不觉流下了泪水，心里对那些坏人的恨全没有了，有的只是希望师父能再多给一点时间，让那些可怜无知的坏人们快快醒悟过来，不要随着历史被淘汰掉。这件事以后，我的心有了一种不动的感觉。再看到、听到美国大选的消息，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心里都很平静，不会随着上下浮动了。我知道是师父给我去掉了那些不好的东西，同时也悟到在美国大选的过程中，自己的人心出来了，忘了师父告诉我们的修炼的法宝，向内找。师父慈悲，用普渡音乐点化我，让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并给我去掉了那些不好的东西。谢谢师父。师父在致台湾法会经文中告诉我们，大法是修炼，大法弟子的修炼目的是圆满，
师父在致台湾法会经文中还告诉我们说，虽然是正邪之争，但是你们要守住自己不被干扰，同时更好地讲真相救世人。在美国这次总统大选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应该被带动。如果发现自己被带动了，一定要及时地向内找，找出不足，找出执着，去掉它。同时要更加努力地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近期的一点个人体会，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望同修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舒适区》，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31号。2020年中共疫情以来，我一直在网上围绕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和争迁给西方人讲真相。随着大选临近，我开始有些紧张，担心如果川普不能当选的话，美国会变成香港那样，逐渐失去修炼和救人的自由。虽然在加强发正念，但心中有求，静不下来，学法练功也受影响。10月下旬一天，我意外获得了从外州订购征签海报的消息。等资料都到位后，我和先生开始一周五或六天用海报、传单走访各个小镇上的公司、商家，空余时间依然坚持通过网络讲真相。和以前不同的是，我们只有最大号的海报，贴之前必须要和每一位老板或总经理讲清楚真相，希望海报贴出去就尽量能保留长久。讲的内容包括三部分：中共的邪恶、共产邪灵的蔓延危害、大法真相。对方无论是哪个党派支持谁，只要有缘都能听懂我们的讲话并当场签名。就像师尊在致台湾法会中讲的，讲真相中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常人中，摆放好自己的位置，才能不被卷入其中，才能做得更好。就这样做着做着，我忽然发现之前的怕心消失了，不再执着大选的结果，也不会随任何新闻波动，杂念少，心态平和了，修炼状态有很大的提高，身体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师尊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说，以前你们推票，大家知道很难，难也有你走的路，看你去不去找。有人说了，我们发正念就行了，你就光在那儿发正念也不去做，那叫修炼吗？就像有人看书，光看书不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那你是大法弟子吗？那不是大法修炼。如果发正念就都行了，那不用你发正念，我组织一帮大法弟子在纽约发正念就行了，就全解决。得你自己亲身去做，去修，去实践。辛苦是你修炼的一部分，你要想办法找到你该救的人。个人体会，只有每天脚踏实地，用心具体的去做，才能在发正念的时候沉稳入境，发出纯净强大的力量，要有救人的行动才能发好正念。有的同修觉得自己每个周末去公园练练功，或在网上偶尔做点轻松的就可以了，那作为修炼人，是应该满足现状，还是应该更严格要求自己，不畏艰难险阻，能多做尽量多救人？个人建议，美国的同修，如果你会听会说英文，也没有全职做媒体或特殊项目，当地的城市没有封锁，那就请大家抓紧时间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带着资料面对面去救人，讲真相。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兑现》，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3日。我是1998年10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在这2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磕磕绊绊地走到了今天。虽然三件事也在做，却一直不精进，往往把做事当成了修炼，没有真正向内修，被邪恶钻了空子，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回想起自己走过的弯路，心酸落泪，对不起师尊的慈悲救度。当我从情迷中醒来后，发现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一直在牵着我的手，我决心放下人的执着，让师尊少为我操心，多一份欣慰，同时把我住持正法的经历写出一点，向师尊汇报，有不正确的地方请同修指正。一，放下人心，用生命护卫大法是我的责任。我在漫长的人生中苦苦地寻求，为何当人？我家祖孙三代都相信神佛的存在。在我14岁时，我就偷看过《金刚经》等，对修炼也很向往，一心想修佛，但不知怎么修。附近市县的大小庙都去过，对那些人的解释我不满意，认为他们说的修不了，甚至对气功反感，认为他们只是骗钱，成不了佛。1995年，我二姐的儿子说他正在学法轮功，让我也学。我一听气功就来气，也没当回事儿。直到98年9月末，我去叔伯姐姐的儿子家帮干活，外甥媳妇儿提起气功的事儿，说法轮功不是气功，是修炼。因为外甥媳妇儿是某银行副行长，知识多见识广，和我同龄，她说话我相信。正好我二姐也去她家复制练功带，说借我一本书看看，告诉我这是一本修佛的书，所以看书前要洗手，初次看书不要把书卷起来，不能躺着看等等，说到挺多。本来我和兄弟姐妹都因家庭琐事不和，见面时甚至不说话，他一说这些我心烦，不愿听他说，但当着外甥媳妇儿的面也不好发作，只是不情愿地说，看看再说吧。就这样，当天请到了《转法轮》这本书。我看完第一讲后，我40多年一直苦苦寻求的问题一下都明白了，人生中谁都不能解释明白的问题我都看明白了，我哭了，我终于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妻子问，看书你哭什么？我说，我这一生中追求的东西终于找到了，我要去修佛。姐姐家是练功点，姐姐是辅导员，第一天去练功点学法，学了整整一个小时。姐姐家的电话响了，二姐去接电话，回来告诉我说，咱妈喝安眠药不行了，送医院抢救去了，我们赶快去看看。于是我们顶着倾盆大雨租了一辆车，急忙赶往10多里外的二哥家，又去了医院。母亲已经不能说话，直到第二天中午咽气。我们把80多岁的母亲送走。我们姐妹五人都怀疑是二嫂药死了母亲，但是那时二姐和弟弟妹妹都学法2年多了，可能都知道这些因缘关系，所以都劝我不要追究这个事了，不要告诉在俄罗斯经商的二哥，怕他知道把二嫂打残或者打死，麻烦就闹大了。说我们不知道他们婆媳是什么姻缘，人已死了，不要追究了，让我放下心来一心修大法吧。在我修炼后的第13天早上，梦见母亲来了，说，三儿呀，我叫你二嫂害死了，你要给我报仇啊。我惊醒了，看表2点多，也没当回事儿，又睡了。刚睡着，母亲又来了，还说那句话，还是那个动作，要我给他报仇。我睁眼看表2点30吧，我把妻子唤醒， 告诉他梦里之事。妻子说，别想那么多，不可能，睡觉吧。刚睡着，看母亲又来了，还说那些话，要我给他报仇。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的父母已经去世了，他告诉你干什么，都是那种不能干的事情，你干了就坏了，练功人就这样难。我睡不着了，天亮去二姐家练功，说了这个梦。二姐说，你已经修炼了，这些心先放下吧，别管了，咱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因缘关系，你一旦管错了，那麻烦就大了，你还咋修啊。我想二姐说的也对，不管吧。在我修了二十几天后，有一天在学法典上，因为大家在学完一两段法，要讨论讨论这段啥意思，那段啥意思，谁也说不出子丑寅卯来，还耽误时间。我提出不要这样学，被当辅导员的二姐说我老捣乱，把我撵出学法典。我想，在哪儿都是修炼，非在你这儿学呀。我一来气就走了，到离我家三里多路的另一学法点去学。虽然路远道滑，有时大雪下得看不清路，有两次几乎被大风刮进路边三米多深的寒洞底下，那也动摇不了我修佛的决心，从未间断。过后悟道，这也是在给我提高心性，看我坚持修大法的心能不能动摇。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见真性》中说，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后来我明白了，这其中也有还命的因缘。练法轮功做一个好人，从此我改掉了很多恶习，不再打骂妻子儿女了，家庭和睦了，邻里关系也变好了。很多人都说，某某某的驴脾气能改好，多亏了法轮功啊。为此很多邻居都开始修炼法轮功。二，维护大法不只是说在嘴上。1999年7月，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当地警察把我抓到派出所，问我还练不练。我当然不能说假话，所以我说，不是你们让练的吗？怎么又不让练了呢？警察蛮横地说，少废话，国家不让练，你就别练，练就把你抓起来。我说，中央领导都提倡练法轮功，你能把他们都抓起来吗？你把不让练的文件拿出来给我看看，否则我不相信。他拿不出文件来，就蛮横地把我绑架到看守所，强行抢走我的大法书籍和录音机，并向我妻子勒索了1000元，非法关押了我45天放回。警察的所为使我真正地从理性上看清了中共的邪恶，因此我上访到北京。那是1999年12月9日上午，我和当地同修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血旗下练功，头前报轮马上就入定了。据同修说，马上十几个警察和便衣就围上来，四个人按胳膊也按不下去，有踹腿的，也有用电棍警棍浑身乱打的。我入定了不知道，据说持续了3-5分钟，几乎也没推动我。几分钟后，突然我身上有被拍打的感觉，睁眼一看，十多个警察在打我呢。我大喊一声，你们是土匪啊，凭什么打人？他们中有一个说，别打了，送进车里去。当把我推进车里后，看到十多位被绑架到车里的同修，一边流泪一边鼓掌。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后来有同修告诉我我那时的状态，结果我被关进天安门派出所。因为我不配合派出所警察，所以被打得鼻青脸肿，然后送到我们市驻京办事处地下室，身上带的400多元钱也被本市警察高德利抢走了，衣裤几乎被扒光，他们怕我们跑掉。我想我是来北京正实法上访的，不能被他们关在这里，不能听从他们的，于是我就寻找闯出去的办法。发现地下室有一天窗直通地面， 我和一起被抓的同修说，谁愿和我一起闯出去？同修认为这样做不善，不愿一同闯出去。结果只有我外甥愿意和我闯出去。半夜十点多，我们撬开天窗走了，坐出租车又回到我们租住的住处。可能是出租车司机举报了我们，第二天早上，20多个警察包围了我们的住处。我心想，我是来证实法的，不能让他们抓住。我说上厕所，在两个警察的看押下，我进了厕所。趁他俩进院里去的机会，我就从厕所后面向西跑了。当那两人回来后，我已跑出200多米远了。再看那两人撵我来了，我又换了一个方向跑了，彻底甩开了他们。后来在一个老百姓家要了一套不合身的衣裤穿上。往哪儿去呢？举目无亲，身无分文，肚子又饿又累。一边走一边想，既然来证实法，就不能后退，还得上北京去，谈何容易。当时我所在的地方离北京天安门有120多里路，无吃无喝的怎么走？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过去修炼的时候，有许多高人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既然走到这一步，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得闯一闯了。有师在，有法在，我怕什么呢？走，走上天安门。当我走到公路上时，发现前面200多米远处有两个警察站在路边。我想是不是抓我呢？其实真是抓我的。但是又一想，不能让他们看到我。我想没有退路，只能向前闯。我一边走一边想，他们看不着我，不能挡住我的道，赶快走开。当我走到离警察20-30米远时，这两个警察突然跑到路边的稻田地里，站在那里看我来的方向说，怎么没看见人呢？待我走过去100多米远后，那两人才上道上来。我悟道，这是师尊在保护弟子呢，谢谢师尊。从早上7点左右走到晚上6-7点，不知不觉地走了100多里路。晚上9点多钟看到路边许多饭店，一开始没感觉到饿。后来想起来走了一天了，食水未进也没休息，应该吃点饭。一摸兜，分文皆无，顿感到又累又饿。这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看到一个大牌子上写的是朝阳区3里屯包子铺。就向包子铺主人要了一个包子，店主问我是干什么的，为啥要穿着单衣单裤，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进京上访被警察抓了，钱衣裤都被抢去了，没办法，要口吃的，白天再说吧。那人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不敢留你，给你2个包子，吃完你就走吧，对不起了。我说谢谢，双手合十。那人也核实，我边吃边走，算了算走了130多里路，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最后来到天安门通往广场的地下通道，看到4-5个人躺在那里睡觉。这时的我已经走了150多里路，看到有人睡觉，我顿时感到又累又饿又困，腿脚酸麻。我有生以来从没有的走过这么远。我找了一个背风一点的地方躺下，几分钟后来了一个警察，问我是干什么的，为啥在这儿躺着，我就实话实说。那人说，现在都在抓练法轮功的，你不怕我把你抓起来吗？我说不怕，你不是那样的人。那警察说，那你就躺一会儿吧，说完就走了。 在天安门地下通道躺一会儿，就觉得浑身酸痛、发麻、发烧。那警察又来了，让我站起来，从这道口出去跑四圈。我使出全身力气跑了三圈，回来又倒下。那警察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大约过了20分钟，他又来了，让我站起来。这时的我已经有点站不起来了。那人上前把我拽起来，说你围着这过道走五圈，不许躺下，坐一会儿可以。我说我不在你这儿待了，我走行吧。他说你走不了了，你不活动活动你会扔在这儿的，就废了。我一听他是好意呀，就十分艰难地爬了起来，走了几圈后觉得不那么疼了。就这样他折腾了我3次，天亮后我又坚持着走上了天安门广场练功。我想我没有师父的保护，可能我走不到今天就结束了我短暂的人生之路，感谢师尊。结果又被警察绑架，又被驻京办事处的警察带回毒打一顿，戴上手铐脚镣遣返回家乡。12月末，我被当地公安局非法投入劳教所。那时的我只是从感性上认识法，不知道什么叫正实法，什么叫讲清真相，不会说也说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师父给予的，因为在修炼前几次大灾难中都丝毫未损，别人都说是神佛保佑的。2000年3月的一天，我们有同修在手抄经文时被坏人举报，同时说我手里有一本转法轮，当然我不会交出来的。警察就叫举报我的坏人看着我，晚上睡觉就叫那人坐在我床头边上盯着我，一定要找出那本书。我就在那坏人实在困得不行，趁他半夜走出去的5分钟内，把书拿出来揣进怀里睡着了。第二天警察拿来钥匙，打开床头铁门翻我床下，还是没有，只好把那个坏人骂一顿。7点钟后，警察让我们都收拾行装到外面集合站队，脱光衣裤一丝不挂，站成一排挨个翻行装衣裤。北方的3月寒风刺骨，可那天外面风和日暖，警察翻一遍打我们一遍。两遍之后虽然翻到了一些经文，可那本转法轮始终没翻到。第3遍警察单独让我自己再翻，因为有师尊的保护，我不怕翻，他也翻不着。因为那本书是用和我裤子一个颜色的小布袋装着的，当我穿上裤子时小布袋在里面，脱下裤子我又把小布袋翻到外边去，所以他怎么翻也翻不着，一直折腾了6-7个小时也没翻着，只好收场，给我们换了一个大监舍。回到监舍后，警察队长说，你们谁手里还有书本交给我，我给你们保存。经过商量，我们把保存下来的经文和那本转法轮交给他，由他和我们外边的同修联系取走了所有的书。后来听说那个警察还高升了，这可能与他保护大法经书有关吧。还有一回，省劳教所教育科长带一些邪物的人来劳教所要现身说法，把他们邪物的过程讲给我们听，当然我们不干，所以一开始我就告诉警察不许他们来放毒，否则我们不客气，当然他们不会听的了。当那些邪物者念着他们的毒品时，我们坐在前排的同修突然站起来，一把夺过那稿子撕个粉碎。我坐在最后一排，两边各一个警察拿着警棍，警察没想到我会叫别人去做，当时就把我的牙打掉一颗，打活动2个，把我们3人押进小号。后来听说省里员打算在全省放毒，结果走了2个劳教所就灭火了。这是大法给我们的正念。当天那个教育科长把我找去说，你们不是讲真善忍吗？ 为什么把你们同修的发言稿给撕了？我说，我们是讲真善忍的，但你为什么叫他们说假话骗我们，把他们邪物的东西拿来毒害我们？我提前已经和劳教所干部说了，不许他们来这里放毒，你们不听，能怨我们吗？那科长李屈临走时告诉劳教所政委，算了吧，把他们放出来吧，别追究了。2002年10月末，我被非法劳教欺瞒，二哥来接我并给我拿了一套新衣服。我抬头看见一个警察手拿录像机给我录像，我说，不许录像，这是对我的侮辱，你赶快收起来，否则我给你砸坏了。那警察不听，我一手提裤子，一手上去抓录像机。那警察一躲，只把录像机的屏幕抓坏了。那警察捡起掉在地上的屏幕，看了看损坏的录像机，什么也没说。我二哥说，对不起了，我们坦然地走出了劳教所大门，重新走入了正法修炼的群体中。三，在邪恶的黑窝里讲真相救众生。2014年，由于平时学法少，把营救同修和营救律师当作主要事做，被邪恶钻了空子，在同修被迫害中卷了进去，被非法关押在某市看守所。因学法少，实修差，有人骂师父，我就和他发生争斗，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一次，一个吸毒犯听我和另一个人讲真相，他张口骂师父，我当时就和他干起来了，当然吃亏的是我。当值班警察听到后，进门就给那人两个嘴巴，随后拿来手铐脚镣要给他戴上。我当时想也不能全怨他，于是我就和那警察说，算了吧，也没打坏呢，别给他戴了，那样他会更恨我们的。那警察说，你看人家法轮功多好，今天我看在法轮功的面子上不扣你了，你还不赶快给人家赔礼道歉，往后你学着点，以后我再给别人讲真相就很少有人骂了，不过个别的还是有。有一次，一个腿脚不利索的人和别人说话，不知为什么那人就骂师父如何，我发正念清除操控他的邪恶生命，他还骂个没完。我就跟他说，我师父也没惹着你，你骂我师父会遭报应的，你的腿都那样了，别骂了。他不听还骂。我看见窗口有个警察在那看呢，是大所长，我说，你再骂我就揍你，他还骂。我顺手抓起身边装满水的饮料瓶打过去，虽然没打着，但是外面看着的大所长不干了，当时就把我提出监舍，要给我戴上手铐脚镣子。我当然不干，就说，你敢？你看不着他骂我吗？大所长说，我听见了，他没骂你，你打人。我说，你说的不对，他骂我师父，我能干吗？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骂我师父就是骂我爹，我骂你爹你干吗？旁边的警察说，这是大所长，你敢跟大所长这么说话？边说边拿起手铐要给我戴上。我说，你敢？大所长怎么了？大所长也得讲理啊。所长摆摆手，那人退下了。所长可能觉得我说的在理，说了几句别的话就走了。过了20多天，所长把我提出监舍，在走廊我们面对面坐着谈了一个多小时，他认为练法轮功的人不坏，还说头一回和练法轮功的人谈这么长时间。后来他听了我的劝告，退出了邪党的团队。有一天副所长问我，你给我们所里人退了多少？我说，包括你在内总共18人，这都是本人亲口答应的。我因多次绝食反迫害，在公安医院看守所专用病房治疗，有个干部的岳母就是练法轮功的，几次劝他三退他都不干， 我跟他一说他就退了。而且在看守所送我去监狱时，他放弃了休息日，亲自陪伴我去监狱。临走时他哭了，当然我也落泪了。师父在《红营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这说明讲清真相，众生会抛弃邪党的。2018年秋，我被转到另一监狱，每天打坐十小时左右。我几次找监区长讲清真相，他都不接受。有一天我给他写信，再一次告诉他迫害的后果，并说，你不改变对法轮功的态度，如果上级来检查时，我就把你所做坏事反映给领导，如果你能改变，我们也不记你的过，我们还可以和平相处。后来他真的改变了。当监狱管理局范副局长来检查工作和我交谈时，我真的没提及此事。监区长虽然认为我们讲信用是好人，但他始终没有退。有一次我又给他写信，让值班干部转交给他，没想到值班人员把信交给了副监区长。副区长看完后把我找去，让我连夜再给他写点真相资料。我同意了，并连夜写了1000多字的揭露邪恶谎言的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邪党在抗战后方烧鸦片养精蓄锐，发动内战夺取抗战胜利果实等真相。后来我发现这些警察把真相资料都放在监工用的工作台上，那些干部都能看到，这个做法给以后劝三退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在出工的路上，我经常给狱警讲真相。在给一个姓张的狱警讲为什么要三退时，他说，你天天讲三退，你退了几个人了？我说，无论退几个人，我都不能随便说出来，我得为他们负责，是要保密的。他说，你告诉我谁退了我就退。我问他真的吗？他说真的。我说，你看前面那两个干部比你聪明，跟他一说人家就退了，你又不是党员，你等啥？不信你问问。我本来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他真的大喊出来，你俩是退党了吗？其中一人立刻就说，是啊，我们都退了。张姓狱警一听我没骗他，立刻说，我也退，你给我退了吧。我说，好啊，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灭中共时你一定会平安无事的。他说了一声谢谢。这样有8个警察都三退了，其中包括2个副监区长，一个打过我2次的中队长和40多个犯人。师父在致加拿大法会中说，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我想虽然在以往的修炼中有不足，但是我会在大法中归正，在有限的时间里抓紧做好3件事，不辱使命，不忘重托。个人体会有不对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